应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及越南国家主席武文想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本月12号和13号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根据越南外交部较早前发布的消息，习近平专机在12号上午10点钟降落在河内国际机场，越方届时会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下周还会在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兴隆皇城鸣放21响礼炮，可以看得出河内高度重视习近平的到访。习近平此行正值中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这个属于越南最高的外交关系。不过美国总统拜登亦都在9月访问过越南，令到美越关系连升两级，成为与中国同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加坡智库尤素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越南研究计划访问学者阮克刚分析，拜登与习近平的先后造访，使到越南成为2023年唯一接待美国及中国元首的国家。但在华府和北京争相拉拢的同时，河内亦都同东京关系升级，在这里显示越南的国际及战略地位正在日益上升。阮克刚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这个确实是越南外交非常成功的一年，从越南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升级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了。而习近平的这次访问的确显示越南不单止在中国外交政策中的重要地位，也都显示越南在这个区域即是东盟的地位，亦都显示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大国竞争中，越南可能能够从中国获得更多经济投资，并同时与中共及西方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2月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习近平访问期间将会同越方领导人聚焦政治、安全、务实合作、民意基础、多边及海上问题六大领域，并探讨提升中越关系新定位。分析家认为，习近平此行可能促成越南同辽国、柬埔寨、缅甸和泰国的脚步加入中共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这项由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概念，其五大支柱包含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及清洁美丽。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武春康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这样写的，即使越南在习近平的到访之后加入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亦都不表示越南将会同中国的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之上，而是意味着中国提升了越南在它的外交等级中的地位。然而武春康亦都说，不论越南是否将附和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无可置疑的是河内始终将北京作为它的外交政策的最优先考量。他说，考虑到地缘政治因素时，关系的名称或者头衔并不是那么重要，越南是中国的邻国，但实力并不比中国强，那就意味着无论越南对双边关系赋予什么的称号，中国始终是越南外交政策中最重要的因素。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森光亦都提出了与武春康类似的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越南和中国可能不会使用命运共同体这个词语，他们可能会使用类似走向繁荣和发展的共同体等措辞，无论两个国家打算使用哪一种措辞，越南和中国从历史到意识形态上已经确实连结在一起，互为邻国的越中拥有共同文化、经济价值和利益。习近平的这次造访越南，除了可望让中越政治关系更为深化，路透社11号引述越南青年报的报道，中国驻越南大使洪波表示，双方终于计在习近平访问越南期间签署多份合作协议，包括改良往返两国的铁路。据越南官员表示，中国和越南致力对后者铁路系统的升级，令到其中一条铁路穿越越南稀土中心地带，并连接中国云南省昆明市和位于越南北部的海防市。 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光表示，中国协助越南更新铁路将会同时对中越有利。对北京而言，它可以透过这条铁路运送生产原料和机械设备到越南，加深越南对它的经济高度依赖。而对于河内而言，它可以藉此更新老旧的铁路基础设施，更加能够令到越南北部第一大港海防港的吞吐量增加一倍。根据越南工商部统计，越南同中国2023年前八个月的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1039.2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越南对中国出口达到357亿9000万美元，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此外，虽然越南自中国入口681亿3000万美元，年降17%，但仍然是越南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此外，由于稀土是很多高科技产业所需的战略物品，特别是对于半导体产业至关重要，由素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的阮克刚指出，这项铁路升级计划可能会令到越南加速推动它的半导体产业发展，间接令到美中在当地的竞争更形白热化。阮克刚说，这个至少对越南来说是一件很好的消息，因为它显示了越南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这个可能会显示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某种利益冲突，因为双方都想开发越南的稀土。因此之后越南将会选择怎样的项目和策略来发展它的半导体产业非常值得关注。对于这条将连接越南和中国的铁路，是否将让越南成为稀土生产中心，亦都将会是非常值得外界观察的一点。而至今为止，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稀土提炼国家，不过越南的稀土储藏量仅次于中国，并在建立自己的稀土产业。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武春康则认为，中国协助越南更新老旧铁路设备背后的战略考虑，是希望增加越南违背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南中国海利益的成本，因此试图在经济上束缚越南。南中国海一直以来都是北京和河内发展关系的痛点，两个国家长期在这里有主权纷争，在中国外交部已经表明，海上问题将会成为中越领导人会面议程的同时，胡志明市国家大学的黄森光说，中国为了拉拢越南来抗衡美国在到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可能会在习近平的河内之行之后暂缓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径，反倒过来是河内仍然忌讳北京的海上军事行动，预料将会持续在这里进行填海造岛的工程。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在11月份指出，自去年12月份以来，越南在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越南称为长沙群岛，中国称为南沙群岛，进行大规模疏浚和填海的工程，新增了330英亩土地，使到它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岛聚建设规模仅次于中国。黄森光说，如果中国扩大在南中国海的独断行径，恐怕会损害中国的声誉，并损害越中关系的重要性。我认为中国可能试图透过影响民众意见等加强它的外宣策略，不过我认为越南可能会继续在南中国海进行填海造岛的行动。不过在讲到中国在南中海的军事扩张，武春康则同黄森光的看法不同，认为几乎并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会在习近平访问越南之后会停止针对越南的灰色地带活动，甚至还有可能透过经济胁迫重新主权立场。武春康说，习近平此行不是要接受越南在南中国海的主张或者活动的，而是要河内知道越南不应该做任何的事情去损害中国海洋利益，否则后果自负。如果越南不挑战中国的海洋利益，中国就不会对河内实施经济胁迫。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习近平在2017年底访问了越南，但中国就在2017年和2018年威胁要对越南使用武力。中国的灰色地带行动就是为了要强调中国的主张，只要北京决心坚持这些主张，这些行动就会持续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